我们这组觉得作为政府的领导者，我们不应该优先推动人机结合，机器迁入人，那它会不会造成任何危害，我们完全不知道。
那我们这边讲的人机结合讨论更多是什么？可能是人和机器结合，人体被取代一部分，或者人脑被取代一部分。这个问题其实我很早就有问过张教授，哪个更难，是先发展机械难，还是先发展那个人脑？怎么说呢，相当于我们可以很多路径去选，但人机结合或者是人脑和神经的结合是最难的一个部分，这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OK， 好，谢谢。
科学不只是研究，在第17届吴大猷科学营也用了很有趣的辩论的方法，让学生们深入的来思考 AI 有关的科学伦理的问题。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其中的一小段的片段。其实如果不要这样严肃呢，从刚刚的片段我们也可以听出一点端倪，就是这些学生也许我们看他们好像孩子一样，但是他们都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而且是非常欢欣鼓舞，非常高兴喜悦的来参加这个科学的活动，而且在当中不只是学习科学，有很多的趣味，有很多的启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吴成文院长还有孙维新馆长两位的角度，我们来听听看到底这个科学营有什么样的意义，甚至对科学营这样的活动影响科学发展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们已经做了17年了，我们有两岸三地，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年轻人呢，因为现在资讯的发达，他们越来越进步，他们现在都很聪明，很多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他们这不但接受得很快，他们也有新的想法，所以这是科学营的目的。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找这个世界的专家，一方面是来把他们的经验能够传承给年轻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启发。这么多年来，很多年轻人来甚至从两岸三地，从大陆来，我们每次讨论的题目不一样啊，可是他们都受到启发，他们都出了国，还常常跟我们联络。我想这个是这几年我们做这个科学营最成功，是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很多世界的专家到我们这里来都很羡慕或者很惊讶，我们台湾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能够说好有一个礼拜让全世界专家甚至还有诺贝尔奖的人，他不只是说来做演讲，五天跟他们坐在一起，所以这些直接面对面这种接触对年轻人的确是很大的启发，所以他们都很喜欢。所以过去我们来的人现在还有人再回来，有些人已经报名满了，他还来做志工，我想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么多的这个院士大师大科学家齐聚一堂陪这些年轻人过这么多天，大家都会想说哇，这么忙怎么抽得出时间。可是您举了 NASA 一个很令人动容的例子来谈到说其实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以前在 NASA 工作就发现了 NASA 不单是在世界上大家眼中的一个科研的非常尖端的机构，它同时呢在教育的理念上是非常看重的，执行教育而且还做科普推广。这是为什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年轻人竟然都对 NASA 抱持非常正面跟肯定的态度，这代表他的科普推广跟 outreach 做得很好的，而且这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大院士大科学家跟学生能够对谈，两岸四地里面几乎只有台湾的吴大猷科学营能够做到这一块，也是对大学生跟研究所的学生提供一个踏入研究之门的在这个初期一个指向跟协助，这是吴大猷科学营。在大陆上这样的科学营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的是学生们在开始接触到比较高深的科学研究的这个殿堂的时候呢，就能得到这些老师们的帮助，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教育跟推广，其实跟科研是并行不悖，是一体的两面的。是因为科研如果你要做出很好的科研结果来，在两方面需要有非常好的保障，一个是人才，一个是经费。那如果你科普工作从小就做得很好，让小孩子的年轻一代都对这些科学是有兴趣的，都愿意投身科学，那科研工作者他的人才库就变得很大，你可以找到很多人，挑到特别好的人才来做科研。那经费这一块呢，如果你像 NASA 全世界都这么尊重他， NASA 想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认为这是合理该推动的，所以他就会得到很大的舆论支持。也就是你科普工作做得好，科研的经费也能够得到保障。这是为什么我想科研跟科普其实一体的两面，不要像台湾过去啊，常年是科研挂帅，然后就忽略了科教跟科普，那是很可惜的事情。
科普的推广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够落实到社会大众，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想宋维新馆长完完全全的真的是命中了，点到了其中的重点。第十七届的吴大猷科学营圆满的落幕了，但是我们对于 AI 的研究以及对于 AI 伦理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它可能带来的一些威胁，这一切的问题都还正要开始。下一个年度第十八届的吴大猷科学营还会用什么样新的主题来点燃这个科学的火种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是李志昂，我们下次空中再会。